中國在9月16日表示已經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台灣亦都在9月22日宣布申請加入，日本是輪值主席國，亦都是 CPTPP 裏面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台灣日本研究院理事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和日本自從2012年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就是 CPTPP 的前身的時候， TPP 是一個具有高度戰略意涵的區域經濟整合構想，在前首相安倍時代，日本的印太戰略最重要的兩根支柱，在安全保障上面是亞洲民主安全之戰，經濟上就是民主貿易的 TPP。在这个战略意涵下的 TPP 对抗中国的色彩很强，即使是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 这个色彩也都未曾淡化。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在 APEC 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呢，日本国内呢就对这个发言呢高度关注。
李世辉说，当习近平在2020年11月的 APEC 会议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日本就保持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从正面影响来讲，日本期待中国若能够成功透过制度变革，亦都符合 CPTPP 的加入条件，将可为日本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日本亦都担心中国藉由加入 CPTPP 而取得制度性的话语权，进而损及日本在区域以及国际经贸体制的主导权。9月11日前后，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正是考虑对中国的补贴行为以及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相关损害启动贸易法301条款调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在9月15日聯合宣布成立三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李世輝認為，中國政府在9月16日就正式宣布申請加入 CPTPP， 具有明顯的政治操作痕跡，自然引起美國和日本的警戒。中國宣布申請後不到一個星期，台灣亦都宣布正式遞件申請，這樣的發展更是增加了 CPTPP 的戰略意涵。日本電視台日本新聞網NNN 報導，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觀察中國是否能夠遵守 CPTPP 的高標準規則，對於中國的加入保持慎重的立場。另一方面，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政府發言人加藤勝信、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念等官員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台灣加入。李世輝教授表示，就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台灣申請案的態度來看，日本是歡迎台灣同時警戒中國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還不能確定中國它到底對於加入 CPP 這件事情它有什麼樣的戰略意圖。日本國內呢有幾種不同的意見。
李世輝說，這個差異鮮明的態度主要是因為日本還不能夠確定中國的意圖，日本國內有幾種不同的意見。首先，日本擔心中國想藉由這個宣示離間日本以及美國，以及日本和 CPTPP 其他成員國的關係。亦都有人認為，若中國順利加入而美國就遲遲不願加入，日本擔心中國將會取得 CPTPP 的主導權。此外，中國是否有決心徹底改革國內法律的制度，亦都令到日本存疑。日本更擔心在談判過程之中，中國會強硬要求 CPTPP 成員給予中國發展中國家的特權，就好像是中國對 WTO 的談判一樣，而日本可能沒辦法抵抗它的壓力。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理是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日本雖然目前有態度差異，但並非本質的轉變。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日本國內對於價值觀和經濟利益相互關係的認識一直模糊不清，可以說是代表產業界主流的左翼勢力一貫以經濟利益為重，在對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上面，單純將兩者的經濟利益總量放在天平上面衡量得出重中輕台的結論。相較之下，在日本國內的親台派就被定位為基於共同價值觀或者是日台的歷史淵源的保守右派。
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現代社會的許多所謂價值觀，其實他們都立足於一定的經濟基礎， 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就是保障游戏各方玩家能在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平台上进行公平交易。
立花聪说，其实这些是一种错误的诠释，现代社会很多所谓价值观，其实它都是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就是保障参与游戏的各方玩家能够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上面公平交易，只有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才能够减少交易的成本，保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日本的政客、政治官员甚至产业界，它大多数主流人士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本质性的原理，而只是贪婪于眼前的短期利益。直至近期日本因为中国的军力的增强、网络安全威胁和全方位的渗透，才使到日本开始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安保担忧，这些亦都体现在对台关系的升温。立花聪表示，日本官方和企业界的基本想法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 CPTPP 问题上面当然亦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立花聪博士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台湾加入 CPTPP 的利益比中国加入要大得多，因为中国没办法实现公平交易的原则，因此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
我们看看澳洲的例子，中国对澳洲发动了惩罚性关税制裁，就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是擅自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典型案例。
立花聪说，看看澳大利亚的例子，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的惩罚性关税制裁就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独自制定游戏规则的典型实例。目前大多数媒体舆论都聚焦在一个点上面，那就是澳大利亚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 的重大障碍。其实中国单是要剔除这个障碍并非难事，它可以改变政策，暂时减入甚至取消对澳关税的制裁，但是本质并没有变，这些是中国的伎俩，看看 WTO 就可以知道。立花聪博士强调，这就是中国从 CPTPP 会出现的保障游戏规则实现公平交易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和欧盟亦都有贸易冲突，但是基本上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因此是量的冲突并非质的冲突，中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并未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因此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低，其中安全保障问题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
看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川普要的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中国呢，他避开这一本质，他说什么？我多买你一点美国的农产品。
立花聪说，看看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特朗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的质，而中国就以多买一些美国农产品的量来到敷衍对损益得失关系。日本有多少政客能够有特朗普的头脑，有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他本人非常之悲观。立花聪博士又表示，其实日本只需要对中国加入 CPTPP 这一点照章办事， CPTPP 是一个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协议，按照中国的现状，加入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他指出，其实有一些相对低标准的国家亦都加入了 CPTPP， 这些是因为在量和质的问题上面和中国不同，例如越南为了加入 CPTPP 作出了很多的质的改变，其中最本质性的改变就是劳工问题。 CPTPP 和过往的贸易协议相比，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在于它的严格的劳工条款。越南承诺提高保障劳工利益，并且在2019年全面修改了劳工法，其中令人惊讶的就是越南一反越共熟化单一工会政策的常态，开放了公民自由组织工会和参与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就是自由结社权，这一点现时中国不可能做到。
这在共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给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
立花聪博士解释说，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为了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被一党统治带来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八条充分肯定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尤其是在保护劳工权方面，2001年中国正式批准该公约， 但是同时中国政府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项就是自由结社权提出了保留，声明提出中国政府对该项将会依据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一切从政治出发的中国坚持它的原则，坚持单一工会的体制，中国不可能允许多元工会的存在，这是中国的一个先天的基因。他又强调，在并不因为屈服于中国威胁利诱而改变规则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和其他的盟国都只是需要按规则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取决关键在中国不会改变质。李世辉教授表示，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提供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战略空间。
那台湾所选择的时机点跟加入的名称呢，具有一定的战略考量。首先在这个时机点上，选在中国宣布之后，台湾立刻宣布。
李世辉说，台湾所选择的时机和加入所使用的名称具有相当的战略考量。在中国宣布申请加入之后，台湾几乎立刻表示要申请，是将台湾和中国加入的议题同时交由 CPTPP 成员国考虑，可以说是中国的申请为台湾打开了一扇门。在加入名称方面，台湾选择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名称加入，暗示 CPTPP 成员国以及中国 CPTPP 可以依循 WTO 模式给台湾加入。因为台湾已经符合了 WTO 的规范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申请加入和中国绑在一起，亦都可能出现是否需要以中国加入为前提的问题，或者是有可能变成中台同时加入。日本在这个时机点并不希望中国立刻加入，而是希望美国重返加入之后再联合美国制衡中国。换言之，台湾因素将会成为中国和 CPTPP 成员国谈判的阻力，这些势必增加中国加入的难度。拖延中国加入的时间，日本应该会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说服美国或者欧盟加入 CPTPP 来到制衡中国。李世辉教授认为，对台湾来说，在美中对抗日中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就为台湾创造了一个申请加入的时机。未来的半年，日本和 CPTPP 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决定是否同意中国和台湾的申请，日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对应将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和台日的关系。
对于这个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是希望透过 CPTPP 的谈判来加速目前在停滞的中日和 FTA 的谈判进程。
他说，在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可以藉由 CPTPP 的谈判加速中日韩 FTA 就是自贸协定的进程，以及在明年中日建交五十周年的政治日程营造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氛围。另一方面，若 CPTPP 成员国多数对中国申请保持否定的态度，或者是同日本或者其他 CPTPP 成员国谈判过程之中出现彼此无法妥协的制度认知差异，反而会加深中日两国的隔阂。至于台日关系的变化，李世辉教授认为 CPTPP 的申请和谈判是台日建立全面制度性交流的重要的试金石，若能够顺利进行谈判，台日之间的互动将有机会从现有的民间事务往来提升至政府部门的政策交流。另一方面，台湾亦都必须直接面对开放福岛等五元食品进口至台湾的议题，尽早提出台日双方都能够同意的解决方案。假如台湾对日本有过高的期待而导致期待落空，反而会影响台日关系友好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